好，我哋一齐嚟到去睇今日嘅经文。如果大家冇忘记咧，我哋睇呢个《士师记》嘅 Deborah 吓，因为我惊咧，我讲咗中文讲咗第二个人名就唔系太好啦。啊，咁啊，依家好似有个明星又叫做 Deborah 啊嘛，咁啊，惊你哋成日以为我睇戏咁。我哋睇呢个嘅 Deborah 咧，就其实嚟到呢个第11到22节嘅里边咧。其实是有四幅图画的。这个作者就好像个战地记者咁，将我们带到去这个嘅战场上面，将一个实况俾我们看。如果你冇忘记的话呢，我们第一幅图画呢，上个礼拜睇嘅呢，就是一个风雨欲来山满流嘅情况，喺一个绿树林荫嘅基底斯平原嗰度，就住上咗一户人家，大户人家，就是摩西岳父的后裔的基利人希伯的家庭，都是很大的家庭。咁以利希伯呢，他是左右逢迎的，他既与以色列人是交好，也都同当时压制以色列人的夏所王耶宾建立友好的关系。一阵呢，我就讲讲为什么他可以左右逢迎。第二幅图画呢，就是西撒拉将军呢，是调动他900辆的战车同埋军队倾巢而出，誓要同巴拉对抗，要铲除呢个叛军。而第三幅图画呢，就是巴拉面对住呢个 Baraka， 就是闪电的意思，面对住西撒拉的大军是裹足不前，是好彩 Deborah 就话 Go， 叫佢冲啊，要佢嚟发动呢场嘅战争。而结果呢，呢位嘅常胜将军西西拉是大败在耶和华神的手中。好啦，今天呢，我们会看第四幅图画，在第17一路去到这个第21节的里面，刚才呢读过了，我就不再看。但我想跟大家提一个名字， Deborah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你知不知道 Deborah 的意思？原来你照得意的蜜蜂，就是蜜蜂的意思。咁一听一下呢，蜜蜂呢，就我諗爸爸同个女改呢个名呢都几得意，就梗係觉得佢好勤力，好用功，係一个好可爱嘅一个女仔，不过佢係啲针嘅，啲针係吉人嘅。咁可能呢就係有呢个意思嘅 Deborah。好啦，我哋睇第四幅图画，就係呢个第十七节一直到21节。喺呢幅图画嘅里面呢，你会发觉士师记作者就将呢个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嘅战场嗰度，系跟住西西拉将军落荒而逃，就转到去另外一个环境优美、绿树林荫嘅基底斯平原。我上一次提过，基底斯平原系有军事嘅一个价值喺度，系一个好大嘅平原，特别咧如果打仗系最好啦。西西拉将军咧，在参战自他呢参战到今日，从来是没有经历过这么惨重的战败。他那900辆的铁战车完全没有晒，而他那支常胜的军队莫名其妙的败在以色列的手下。甚至他必须要调低他那个座驾车。我们知道个将军坐座驾居是特别的，有这个的保护的。到最后他放低座驾居而落荒而逃。在这片高大的橡树旁里面，就是那个一系列的豪华的帐幕，就是希伯的豪华的家庭。似乎西西拉将军很熟悉当地的基底斯平原的环境，当他亡命而逃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去哪里，他就找这个希伯这个家庭。我在这里抄下，就原来有一位学者叫 F.C. Fensham， F-E-N-S-H-A-M， Fensham， 他研究就说，原来基利人即是这个的摩西岳父的后裔呢，这个基利人呢是铜铁世家来的，他们打铜打铁的，是精于冶金术，他们很懂得在沙泥沙里面是提炼那些冶金那些的金属出来。如果你看一看当时的里面，如果有人懂得这个的炼金、炼铁、炼铜的话呢，即是说夏所王耶宾呢，最要跟他做交有交易， 因为要找他来到做 铁战车和武器。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可能造成了希伯呢既与以色列人交好，亦都同耶宾交好，因为在耶宾里面他拿到很多这个的做战车做武器的订单，就是今天的好像今天的军火商人一样。所以他是一个很有钱很富有的一个家庭来。西西拉就逃命来到希伯的帐幕那里，并且指明就是希伯的妻子雅益的帐篷。我们看第十八节。雅益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幕帐篷，雅益用被将他遮盖。我们圣经留意一下，就是没有记载当时有没有仆人守在帐幕的前面。通常女主人的帐幕前面一定有有一个仆人守住，并且他一个这么大家族是军火的商人。我们又看不到圣经说有侍女在雅益的身边的。似乎呢雅益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帐幕里面，而突然之间西西拉出现在他前面。我想雅益相当知道，就是他陷在一个进退维谷的危险里面。为什么呢？如果他拒绝西西拉进来的话，可能令到西西拉是老羞成怒惹来杀身之祸。他是一个悍将来的嘛，是一个将军来的嘛，面对一个女流一把刀就杀了他了。如果让西西拉入来的话呢，问题又来了。如果啱啱侍女返嚟或者係傳返俾丈夫知道嘅话呢，雅益嘅名誉同埋嘅清白会受到相当严重嘅损失，甚至可以俾丈夫係处死嘅。因此喺一个进退维谷嘅时间，就喺一个千钧一发嘅时刻，你睇睇就係雅益係决意冒险出嚟迎接，佢做主动嘅出嚟迎接西西，就对佢话，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我大家请你留一留意，如果你看到英文的里面，请你看看 Come my lord come in with me， 用两次 come 这个字，请我主进来，来来到我这里，两次用。但这个字呢 come 这个字呢是不是不容易用的，因为中东的妇人呢，他看自己的帐幕就是他自己身体来的，意思就话呢个系一个极其亲密嘅邀请，系请西西拉入到佢个闺房嘅里边。跟住咧，仲睇到个动作好奇怪，就系、是、雅益用被将佢嚟到去遮盖。点解雅益系咁自然嘅？咁自然嘅将西西拉用被嚟遮起嚟咧？咁当然有几个可能性啊。第一个可能性就系因为冬天嘅缘故啦，因为好冻啦出边。又翻风呢，咁亦都可以解释咗，就係西西拉同埋佢嘅900辆战车点解会惨败，可能係耶和华神使天气突然之间恶劣，係狂风大作，甚至呢当时喺基顺河嘅河边。嗰、那个时候里面係唔应该河水泛滥嘅，但係神使河水泛滥，以至到西西拉将嗰900辆嘅战车战马步兵完全交住喺呢个河水泛滥嘅一个嘅地方里面，泥泞啦、雨水啦交埋一齐，以至到佢互相践踏，系大败喺呢个风雨里面。最近呢喺呢个嘅美国电视台里面有一个系呢个 Weather Channel 吓，那个就系天气嘅电台，佢一路讲一个事情，就系战呢个嘅天气影响战争嘅战果，天气影响战争的战果。其实这个西西拉可能就败在这个神使天气转变的里面，甚至连他座驾居都不得不放弃，以至到呢他入到来的时候，雅益就将一件被捞住他，因为他冻正发震。不过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有好几个的扑朔迷离的问题呢，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我提出有几样你提想一想。第一，雅益这个女主人佢嘅行为令到一路我一路睇佢嘅时候，我好困好困惑㗎。剛才我提到就係喺昔日嘅里面，喺阿拉伯人嘅观念嘅里面，妇人将此一个男人带入自己嘅私人嘅帐幕嘅里面，就暗示 佢同佢有好亲密嘅关系。到底矮同西西拉佢哋嘅关系如何呢？呢个第一样我哋揾唔到答案嘅。第二样你会睇到就系西西拉入，佢直情一言不发嘅，佢完全冇任何嘅回答，就系、是、跟住雅益入佢雅益嘅闺房嘅里边，佢私人嘅帐幕嘅里边。而当雅益用被将佢遮盖嘅时候，其实佢喺边度呢？西西拉已经系瞓喺雅益嘅床上。嗱，你留意一下，作者故意咧系漏咗呢个动作，免至将雅益放喺一个尴尬的情况里边。佢瞓喺床先可以用被将佢冚喺度嘅。因此我哋相信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佢哋两个系不嬲以嚟都认识嘅，因为咧佢嘅丈夫同呢个嘅当时嘅皇帝夏所王系相当嘅友好嘅，以至到佢哋彼此认识，以至到可能有某种程度上嗰个嘅关系。第二，有更加可能性就是西西拉一向都是残暴一个嘅军人嚟嘅。佢军队所到嘅地方滥杀无辜，凌辱妇孺，而当时嘅雅益是孤掌难鸣，权宜之计就是曲意嘅去奉承。嗱，呢个就是我哋可能攞到答案，但系唔知道系咪真实。嗱，第三个悬疑嘅扑朔迷离嘅问题就是雅益可能是睇到呢个嘅西西拉嗰种狼狈、倦容满面，成身都系嗰啲嘅刀伤嘅样。佢猜测到西西拉将军一定经过一场嘅恶斗，但佢知唔知道西西拉系同佢自己嘅以色列人系血战整日，知唔知呢？又知唔知道西西拉全军覆没，如今系一个败军之将，要逃避以色列嘅追杀，佢知唔知呢？我哋又唔知道有几多嘅资料佢知道。第四样嘅事情，我哋知道后尾咧就系雅益系将西西拉杀死，但我哋要问下就系动机喺边度？点解佢要将佢杀死？嗱，你睇睇当时嘅耶宾王同埋佢夫家一向都系友好嘅，关系相当好嘅。如果佢救咗西西拉一命，对佢夫家咧系百利而无一害。但反过嚟，佢杀咗呢个西西拉咧，耶宾王仔同佢夫家嚟到去反目成仇，嚟到追讨佢嗰个杀佢呢个外将呢件事情，对当时权倾天下嘅暴君同佢交恶嚟讲，所有识时务嘅人都唔会咁做嘅。因此，有乜嘢因素、有乜动机构成雅益要杀呢个嘅西西拉咧？我哋唔知道。最后尾，如果你睇第22节嘅里边，佢直情招呼 Barak 入嚟。话你要揾嘅人就喺度啦，咁我哋要问一问就系雅益点解知道？点知道 Barak 正喺度寻找西西拉？有呢几个问题，我喺度睇嚟睇去嘅时候，我发觉经文冇任何提供答案，咁我哋就保留佢系冇解嘅问题，冇得解释。将来分到上天上问一问雅益系点解先得？我哋睇一睇张鹏之外。冇人知道雅益同埋西西拉将军喺帐篷嘅里边做啲乜嘢，喺帐篷嘅里边，连西西拉都唔知道雅益嘅内心计划啲乜嘢。不过西西拉太攰啦，心力交瘁，佢需要躲藏，佢需要休息，佢直觉就觉得呢个雅益嘅闺房系一个安全地方，佢就可以喺度休息。我哋睇第19节。西西拉就对雅益话：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益就打开皮袋吸了奶子喝，并且仍旧将佢遮盖。西西拉又对雅益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雅益嘅名字吓好得意嘅，但我哋睇啲名字咧系好得意。Deborah 嘅名字就系蜜蜂。雅益嘅名字系乜嘢呢？原来呢个名字就系山羊。山羊，我谂佢爸爸改名都几得意。山羊同绵羊唔同喺边度呢？绵羊咧顺利嚟笨头笨脑嘅，即系傻瓜瓜咁样嘅。你杀佢咁， 山羊就唔系好有个性嘅，佢遇到敌人咧，佢同你面对嘅，打交嘅时候咧，绝对唔会手软嘅。绵羊咧就企喺度任你打，任你嚟到去伤害。山羊唔系，山羊对四周围环境系好敏感嘅，适应性好强嘅。佢咧系有智慧嘅能力，佢绝对唔怕你嘅。呢个系山羊嘅个性。所以爸爸同雅益改啲名咧，就系睇下呢个女咧就系唔虾得嘅。话你虾佢啊，佢恶过你嘅，呢只山羊嚟。细沙拉对雅益就系要求一啲水，而雅益打开皮袋俾佢奶嚟饮，仍够将佢哋遮盖。雅益俾细沙拉嘅饮品系当时游牧民族里边最普通嘅饮品，就系羊奶。并且是山羊奶，原来绵羊是没有太多 的奶的。羊奶和牛奶营养的那个质素差不多，而羊奶比牛奶是更加容易消化和吸收。不过你有十蚊仔千万不要给羊奶他喝，因为对他脑部的发展不是太好的。当西沙拉喝了这个羊奶之后，他就沉沉的入睡。我们再难以想象，就是这位血战沙场，双手沾满鲜血，令人畏惧的西沙拉将军落幕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有一个十蚊仔，一个男仔，同人外面恶斗之后，如今惨败回家，筋疲力竭，倒头便睡。西沙拉就对雅益说，请你站在帐篷的门口，如果有人问你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No， 佢最后一个字系 No， 冇人喺度。到最后尾，佢真系唔喺度。西西拉疲乏沉睡，希伯嘅妻雅益取了帐篷嘅蝎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蝎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哇！呢、這个女人都几犀利，系咪？我喺度听嘅时候，我都话都几得人惊。呢个嘅女士啊，我再睇下呢一份嘅一本嘅书，佢讲到犹太嘅风俗。佢话原来犹太人咧，自细就训练嗰啲嘅女仔系要懂得做家务嘅，要承担沉重嘅家务。细细个啫。女仔要同男仔一样系牧放羊群牲畜嘅，喺田间要帮手做嘢，修理葡萄园、桑树，翻到屋企里边要敲面包、纺纱、织布，甚至支搭帐篷，亦都系女子嘅工作嚟。支搭帐篷、撑起个帐篷唔容易嘅，并且喺四角拉绳，拉紧个绳之后要揾嗰个嘅蝎子。绑住绳之后，钉钉钉钉入去。蝎子呢系可以有木做、有铜做、有铁做嘅。所以女孩子至少要帮助家务。嗱，因为基利人系多数都系铜铁匠，所以雅益手里边所拎嗰个锤同埋嗰个蝎子就系个形钉啊。蝎子形钉可能系铁嘅金属嚟。佢趁西西拉疲乏沉睡之际。右手呢个锤，左手呢支蝎子，轻悄悄地到佢身边，一钉就钉入去。你睇嗰个过程几熟练，你睇个过程几顺利，干脆利落，系显出雅益对锤子同埋蝎子嘅运用系相当嘅纯熟。第四幅图画就结束喺西西拉就死了呢三个字嗰度。And he died. 一个叱咤风云、令人寝食不安的将军，就在沉睡的里面毫无醒觉还手的情况底下就死去。这位令人畏惧的猛将，他的装甲雄狮曾经在别人的领土里面是竖立千千的帐篷，用上万万的营钉，想不到他的生命是结束在一口帐幕的营钉的上面。你想不想得到西西拉作为一个战士，死在一个妇人的手中， 是当时的人看为极其羞耻的事。耶和华神用他的大能使这个显赫一时的将军风云人物变成一个可怜的无名小卒，而西西拉倒在地上，象征所有压迫以色列的敌对势力彻底的在那刻倒下去。我们看回第22节，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亚益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死了，倒在地上，蝎子还在他鬓中。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就是巴拉再一次的给我们看到他缺乏一个统帅的条件。在这场战争里面，发号司令的是 Deborah Go， 而今他需要一个女人帮他找他要找的人。 Come 来，一个 Go 一个 Come 都是由女人发命令。为什么？是因为巴拉一直对神疑信参半，他不信得过神，他对这个 Deborah 说，如果你不跟我去战场，我就不去了。他捉住这个的 Deborah 的三角，他没看到就是，如果神叫我去，这场战争一定打赢。他所依靠的是人，在属灵的事上里面反应缓慢，错失良机。他看人多过看神。巴拉的失败就是这里，疑信参半的对神。其实巴拉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如果我们带着有条件的心来去服侍神的话，最大的损失不是神，不是人，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好使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和机会的话，最大的损失是我们自己。神可以用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人去成就他要成就的工作。但如果你愿意信靠他的话，你会看到神的作为。第23、24节的总结，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量，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来到灭绝。原来战胜耶宾王，打败西西拉和他的900辆战车步兵的，不是底波拉，不是巴拉，甚至不是雅益，是神自己亲自工作。神要叫以色列人知道是独唯有他是神。好啦，我们来到这里面，我们结束这个的第四章的时候，我想有几个的现代而一些的教导可以给我们教导我们的。第一，当我们看这个的Deborah 的故事的时候，士师记讲给我们知道，德胜不是一定只是依靠你那个的势力雄厚兵多将广的里面。德胜是耶和华神所赐过给人的，可以藉着一个弱质的女子去彰显神的大能出来。任何愿意服侍神的人，只要你承认神在你生命的主权，去信靠去信服祂，你一定看到神的作为。你信祂，祂的作为要彰显出来。如果你对祂疑信参半，像巴拉这样，那个损失是巴拉自己，不是必定。所以士师记作者讲给我们知道，德胜不在乎你的势力雄厚兵多将广，是在乎你有没有对神倚靠的心。第二个教训是什么？人赖以夸口的资源其实并不可靠。你想一想，西西拉依靠什么？900辆的铁战车，在当时里面以色列人打仗连一把剑都没有的，900辆战车怎么打呢？那些步兵，人家的步兵多了不得了，只有1万人。你想一想，900辆铁的战车用了几多根的铁在这里？你想一想，军队所拿的剑用了几多根的铁去打成，所有的战车，所有的刀剑，又可以做几多支的营钉出来呢？你想一想。但是耶和华神用一口营钉就结束西西拉的生命，而是只是需要翻天覆地，就使这支的大军倒在这个的 这个的战场上面，是败得莫名其妙。因此士师记讲给我们知道，神可以用900辆的战车去惩罚背道的以色列人，他都可以用一根的营钉去击杀西西拉人将军。神给我们看到他的作为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我们信靠他的话，其实细到一支一口的营钉，神可以藉我们去成就大事。这个第二。第三，在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看到底波拉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那个时代是男人的角色是衰微，需要神兴起女人出来。但是以色列国里面没有一个男人因信起来承担责任，就算是一个唯一的男性领袖巴拉都是。在这个作战的期间里面，他竟然是畏惧，不敢迎敌，不敢承担个男人的责任。他捉住这个 Debra 要上战场，他没想到就是我是男儿，我应该保护社稷的，我应该保护女人的。他没想到这件事，他要个女人保护他。如果我们再调回来，我们看看底波拉，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神可以越过人，他只有女流，他没什么训练，没什么特别，只不过因为他愿意侍奉神，服侍神，神就可以藉着一个软弱的女人去成就难以想象的事情。弟兄姊妹，今日神拣选人，不要看小你今日所拥有，神要藉着你的无有去显出个大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自己。因此我鼓励大家就是信靠他，神能够藉着你去成就一些你想不到的事情。到最后尾，当我们总结底波拉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说其实只有四个字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件事情里面，就是信靠信服。信靠和信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的最重要，是最基本的条件。巴拉的领导能力被质疑，不是因为他缺少任何的东西，其实他什么都有。巴拉的领导能力缺少一样东西，就是他不相信神能够藉他成就一些又大又难的事。底波拉只不过符合在中东社会里面一个完全没有点滴位置的人，他跟巴拉那个的先所有的那个的条件完全的不同，但是有一样东西，就是底波拉他信靠神，即使他欠缺优厚的条件，因为他对神有一个坚定相信的心，信靠信服，神就验证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原来那个士师的条件是在于信靠和信服。弟兄姊妹，今天神可能在我们当中要呼召人去服侍他，你敢不敢回应他，要说你觉得自己太少呢？最后我想想，就是信仰的传递和承接是一个严肃的挑战。今天我们你看看士师记作者留低这个的教导，以色列人很快就又忘记，那一代又忘记，直到苦难将他吹去来去归向神。其实今天我们怎样，今天我们有没有领受这些教神的教训，我们有没有好的持守，甚至我们传给下一代来到去跟从。如果我们自己将我们教训留低给我们下一代，而我们下一代承接我们信仰，知道怎样跟随神的话，这就是我们成功。但如果我们下一代不跟随神，他们背逆的话，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一代的失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来祈祷好不好？主，我们求你将信靠信服赐给我们。当我们看完了一个这么复杂的一幅图画，听完了一个这么复杂的故事，求我们主将这四个字放在我们内心。信靠你、信服你的人，即使缺乏先父的条件、天父的条件，他们都可以是成就 又大又难的事。但是他们对你疑信参半，对你不肯信任，不肯交托，有条件的，他们就丧失了机会，而那个的损失仍然是他们自己。主，我们求你将信而信服的心赐给我们，又帮助我们。如果你拣选我们当中有人跟随你服侍你的话，求我们的主将一个勇敢的心赐给我们，以至我们知道不在乎我们拥有多少，是在乎那位呼召我们并且拣选我们的神。求天父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